们的配合了啊，
就是如果你们觉得需要提出问题各项啊，你们应自由了好吧啊，就不用太过犹豫啊，我希望你们可以熟悉这个方式啊，连聚会当中可以自由走动啊，我不介意啊啊，要开窗什么怕冷啊什么都可以啊啊，我这里是怕热的，所以你开窗没问题啊。OK， 好了，开始了啊，来第九题了。如果上帝的旨意是借着这个世界啊彰显他的美好他的荣耀，堕落后的人没戏啊，因为我们不能做这些事，所以严格来说上帝应该是改变他的计划或是改变他的判决啊，这就合理嘛，对不对啊？如果看好说教授啊全班不及格啊，你就怎么样降低水平哦，40分及格就有一点了啊，你上帝是不是可以为不要100分降低一点，没有啊，哇很苛刻，你要感谢上帝没有，如果上帝降低了天堂就不是天堂了，是吧？上帝降低了天国就是次等的，所以上帝为了我们能够得到那极好的福分，他不降低啊，他用了另外一个方式，不是人的方式啊，他用这个方式。好了，亚当犯罪，世人成为罪的奴隶，我们知道了啊，上帝的慈爱怜悯已经离开他，我们前面都这样说了，所以就没有人可以再用自己的努力去爱上帝，因为我们不能爱上帝，也不能顺从他的命令，也更不能够荣耀他。然而上帝没有合理化人所犯的罪，也没有改变他原本对人的要求，就是他要我们顺服他旨意的要求，虽然这些人是不能顺服，但是他仍然保留顺服的要求。 OK， 你们明白什么叫合理化人的罪，意思说如果大家都这样犯，他就说算了，这个就不算罪了，是吧？一个国家如果想减低犯罪率，就说吸大麻不是罪啊，抢东西不是罪，突然间这国家的犯罪率就下降了，但是并没有代表这国家更安全，是不是？好，上帝没有这样说，所以在人犯罪之后，上帝按他本来的啊，他的公义啊啊，他是可以审判或是马上判决一切的人，实际荣耀可以马上得到显明，但是他的旨意是要按公义审判多数的人，同时怜悯一部分的人。那这个很难理解啊，这通常都不是我们的想法，我们要就这样做不然就那样做，但上帝其实他还是会审判多数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从古到今其实多数的人是拒绝救恩的，是吧？所以那一天你一定不会担心就是审判的地狱是我们说是吧，门可罗雀，就是没顾客，肯定有，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成为上帝最终要追讨罪的，但同时呢也有一部分的人是上帝怜悯的对象，他就使自己的荣耀两方面啊，一得到彰显是因为他啊，不仅只是按权柄公义审判世界，同时他也是主动收纳罪人的天赋。 OK， 所以这是神的智慧啊，他两边都有啊，两边都做啊。这经文我有一次在，我忘记了，可能是四五年前对吧啊，我们在教会我们一起看这个约拿书的时候，你们还记得吗啊？那时我就跟大家一读这段经文，啊，记得那时新华很有感应啊，他特别对这句话很有感动。我忘记什么原因，可能是我们讨论什么呢，他就一直讲这句话，就是有罪为无罪啊，
不
啊，这个啊，他一直跟我讲这个，不懂今天还记不记得？好，我们来读一读，看你们是不是跟他一样有感动。来，一二三，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亵慢的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父及子，直到三世代。好，第一个感觉告诉我，会不会觉得很怪？怪在哪里？怪在
最后这段对不对？
嗯，
每个人都有这感觉的，但是因为中文翻译啊，就是你会突然间觉得，哎，这句话是不是别的地方加进来的？是吧？如果到这里，啊，到这里就好了，就完美了啊。我们都很奇怪，那这句话哪里来的？好像你又要赦免，哎，又来，终于要追讨啊。好，这个偏见是因为我们以为啊，上帝要赦免他的儿女，你就不要审判了，对不对？就不应该会再追讨了。所以我们常以为这种追讨他罪自父及子，实际上上次是讲到那些外邦人嘛，坏人才是嘛，对不对？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出现？原来呢，当上帝啊，这句话的重要啊，是因为它是圣经里面其中一个很，你可以说很扼要、很简短的经文，但是它真的描述了上帝的属性。我再说一次啊，这个不是摩西讲的，这是上帝讲的，而且在什么事情的时候讲的？在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就是上面拿法版，下面犯罪的时候，上帝说我要把全部杀掉，反正这些人没有得救啊，我留下摩西你的后代就好啊。摩西好像祭司这样跟神求怜悯 ，OK。后来上帝听了，上帝没有灭他们啊，没有全灭啊，连在这个过程里头呢，这句话上帝宣告，他说他是有恩典有怜悯，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我们熟悉，这些话我们都理解啊，说他啊就是为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一直到这个地方，意思说当上帝对人有赦罪的恩典，对人有怜悯的恩典的时候呢，并不表示上帝不追讨罪，所以他出现在这里是对的。你看他讲赦罪嘛，连他如果停了，我们就会以为上帝的意思是啊，他忘了，他就抵消你的罚单。上帝说不是，我要赦罪，但不表示我以有罪为无罪，你们明白吗？我们人呢，通常小孩得罪你，小孩不听话啊，后来孩子来跟妈妈，爸爸对不起，啊，算了，对不对？我们的赦罪是算了，啊，以后不可以这样了，算了，对不对？上帝说，他赦免罪的方法不是算了，他不会以我们真的有罪为无罪来处理 ，OK？ 他会怎么对我们呢？他会追讨罪，哎，是赦免啊！上帝的赦免呢，不表示他不追讨，他要以我们有罪，他要追讨罪，甚至他要就是惩罚我们。结果呢，我们会什么？当你这样子被对待之后，你会怎么样？你会死？不是，你会改，对吗？你受了苦吗？你会悔改，那你就经历了赦免。这个很早的出来自己。你不明白这个，你明白福音就是啊，上帝是个圣诞老人，对不对？从天而降啊，大家打呼气啦，神爱世人，拜拜。啊，一次性的都无罪了，上天堂没有。这不是上帝要除罪的方式，上帝还是要追讨罪，但是他要赦免那些向他祈求认罪的啊，向他祈求恩典的人。怎么会向他祈求恩典呢？因为他追讨你的罪，所以这个是管教的意思，你知道吗？这个事情三四代，哎呦好残忍，你忘了，不幸的是千代，那千代有时是讲爱啊，但是三四代其实不是在指上帝长久生气，因为犯罪的人本来应该是被上帝追讨罪千千代代的，对不对？上帝说我会管教你三四代，但是三四代之后呢，你会回转，还是恩典，有问题吗？有可能不是很注意这个经文，不过现在我希望让你明白，哇，原来这叫福音啊，是吧？你如果真的明白这段经文，你才知道为什么耶稣要来为我们死嘛，不是吗？ 因为就是上帝不会以有罪为无罪嘛。如果他在天上说算了算了算了，耶稣来做什么？不是白白死了吗？没意义了嘛，对不对？就是上帝没有算，而且上帝追讨人的罪三世代，基督来承担这个刑罚，以致把信心、把恩惠领给人啊，让人可以来祈求。所以上帝向亚当当时啊，他一犯完罪，上帝向亚当当时啊的宣告里面呢、啊，就是上帝定他的罪之后呢，同时呢就已经宣告恩典了啊。他在那个时候也开始启示，还要救人啊。谈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的啊，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他说：“我又要叫你和你和你人的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你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你的后裔要上你的头，
你要
上他的
脚。”
嗯，这个你是谁啊？这个你是谁？
蛇。
对啊，所以上帝他一开始的时候啊，他就是追讨罪，说你必定要死。但是在宣告审判的时候呢，他讲这句话，他说：“我要叫你，就是蛇，跟你人的后裔为仇。”什么意思呢？来，你们都熟读圣经这段了嘛？你跟小孩讲了无数次了，不是吗？什么叫做要使你的你跟蛇为仇，跟你的后裔跟蛇的后裔为仇，是指什么？
指我吗？
什么？
指我吗？我们是亚当跟夏娃的。
对啊，那什么叫做彼此为仇啊？就我们跟蛇彼此为仇，所以我们姐妹很怕蛇，对吧？无关啊。你知道这个语言啊，他说我要让你跟蛇为仇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保护的意思。意思说上帝让撒旦跟这个人，就是女人的后裔啊，开始有了一个界限，就是人不会喜欢魔鬼。就是上帝给人有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讲啊，我不是什么保护罩这样很难听啊。就是说上帝让人跟撒旦呢是有一种天生的惧怕的抵制的一个关系，免得人一早就毁灭了。 OK 啊，之后呢上帝要在这个女人的后裔里面兴起一位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你知道是讲谁了？就是讲我们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个仇不是说我们的苦楚，这仇反正是好像上帝在人的头上放了一个记号啊，以致恶者不能无缘无故的像当时蛇对夏娃这样来试探他，来这样子伤害他。意思说第一次的试探是何等的激烈，虽然看来很温馨啊，一只可爱的蛇在跟女人讲话，对吗？但其实这是一个前所未有，恶者那么靠近人。我们今天没有看过一只蛇跟你讲话吧，对吗？你如果被魔鬼试探，很多时候还是透过了一些的思想啊，可能是一些的可能相当有距离的东西啊，你还栽培了好一段日子在里面啊。除非你是那种被神所厌弃的魔鬼直接上你的身体，直接毁坏你的人，但一般不是吧？你不信耶稣，魔鬼也不能这样子来对你的，因为这是一个记号，神所造的人有一种的尊严，恶者虽然他还是人的仇敌，但是他们有一种天生的敌对关系。好啦，你说哪里多少人喜欢魔鬼？我告诉你，不是喜欢魔鬼，如果每一个人看清楚魔鬼呢，其实大家都会害怕，只是魔鬼常装成一个漂亮的天使，常给你说许多好听的谎言而已，不然我们人类早就毁灭了啊！因为上帝还要女人有后裔嘛，就是要世世代代传承下来啊。这是解经了啊，不过 OK， 如果你看别的解经书也可以的啊，这是一个解经啊，就是上帝宣告了一个保护，一直到耶稣基督来。来，赵龙。
然后我想问说，头跟脚跟有特别？
对，这个讲法呢，我看了一些解经书了。然后第一个观察，通常人说蛇伤耶稣的脚，是什么意思？啊、哦，脚嘛，小意思啊。耶稣伤蛇的头，哦，严重啊，头比较重要，对吗？好，所以可以看出一种比例，一个重重的就击败了撒旦，撒旦啊、就伤害了耶稣，就让基督上十字架受死，这比。但另外一个解经啊，我看其他的解经呢，他又讲一个东西也值得注意的，他说如果你给蛇咬。不管它咬哪里了，咬指头也好，其实毒蛇咬哪里你都会死的，不是吗？所以他说当时的人，如果是阿拉伯人，就是中东人，当他们听到说你给蛇咬脚跟，当然了，那蛇咬你的头啊，爬上来，蛇当然是咬你脚跟了，意思说蛇要伤害你，你会死亡啊，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意思是说，上帝已经预言将来这位救主耶稣基督要用死来得胜恶者，要伤他的头。那我在说这是解经啊，它没有一个，就是它不会有很大的冲突，但是你看你的感动啊，如果你觉得他只是在比较啊，恶者对基督肉身的伤害跟基督胜过恶者的这个情况啊，这头跟脚的关系，或是他在说将来恶者要，就是因为他是蛇嘛，所以他只能咬你的脚啊，所以基督要死，但是基督却要重重的击败啊撒旦的权势，伤他的头啊，这也是一个解经。好啊，好，其他人有问题吗？ OK fine。 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跟他妻子用皮就刚才我在饭桌上也讲，用皮做了衣服给他们穿啊。前面他们用什么？用椰子，对不对？连上帝就给他们做皮，连所以暗示什么？哪一棵树会长皮的吗？不会吗？对，已经有动物死了啊，已经有动物被取下，但有很多人就很调皮说啊，上帝怎么样教亚当怎么取皮，我想应该没有这样夸张啊，应该是上帝就是透过不同的方式，可能透过天使教导了亚当怎么样用皮做衣服了啊，而不是上帝到天上用一个侦测仪你做一个衣服送给他穿啊。无论怎么样，上帝在创世纪犯罪，人犯罪之后呢，就已经开始有啊，有怎么说呢？有好像代赎的这个观念了，有动物死来遮盖人的罪，好啊。所以是不是说很早啊，就已经开始启示他要救了，他要救人，那一直延续啊，世世代代。一直到我们主耶稣的降临，可以吗？好，继续了，第十题了啊，第九题结束了。第十题，在旧约那么长时间，上帝用什么方式预备人领受他赦免罪人的恩惠啊？这是一个很长的课题啊，你们要忍耐。我不懂，我今晚讲不讲完了？不过我经常这个很长，但也很丰富啊，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也很有得找啊，就是你看见上帝真的是，有时候我们教一些，你们有没有试过去代课啊，或是帮忙人家看一些有智障的孩子，有时你很灰心的啊，特别是自闭症的孩子呢，你跟他讲话他看另外一边的，就是那些自闭症的小孩，他不管你的啊，看那边，连他等一下转过来跟你妈妈讲几句，你说什么他就看那边啊，因为他不看人的啊，人他不会对你有反应，而且他不会表达对你的反应。如果一个很心急的人呢，他一定很失望，因为他今天的计划达不到啊，他今天计划要教个孩子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他达不到。其实智障这个奥迪症的孩子是很聪明啊，所以
你放心，数学他两天就搞定了。总之我意思说，人呢、啊、没有可能有这种耐性，人也不可能理解上帝的这种耐性，用那么长的时间来预备不配的人，就是我们比有问题的小孩更糟糕，因为我们是死人啊，啊，来预备做什么？做他的儿女啊，比捡回来的这些浪子做王的孩子还要伟大，好吗？好了，人多失去形象，失去好的关系，这我们前面讲啊，就不得神的喜悦。所以呢，难就难在这里，就是本来人与上帝就是可以一种很正常的方式去学习去知道的途径没有了，因为人与上帝是有一种先天的惧怕跟不信任，所以上帝就必须用不同的方式来预备来教导人啊，就是没有一种以前亲密的这一种，好像需要在有一种非亲密的关系之下去教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律法是冷冰冰的，是吧？哎呀，什么约，我们听起来也不会很温馨，是因为我们呢原本呢对这个事情的认识，对上帝属性的认识，对上帝慈爱的认识是很直接的，因为我们在那个和谐的关系之内。 OK， 所以一个很有耐心很有耐心的老师，就是上帝呢，他在旧约他做了这里用几个大的 category 啊，就是分类啊，来给大家分享啊。所以第一个我们很熟的就是诫命。 OK， 在旧约中上帝透过律法来预备人啊，在律法里头分很多啊，有律法啊，有这个 decree 叫，我自己翻了我都忘了叫什么啊，历略啊，叫典章，对不对？这是中文圣经的用词嘛。OK， 那第一个是 commandment 啊，最重的诫命啊。我们知道，原本啊，人灵魂里面帮助人明白认识上帝美善的心意跟要求，这个功能呢、啊，道德律本来在人里面的，今天因为犯罪失去了，而成就跟神的关系失去了，而变成迷糊。模糊啊，所以圣灵呢啊，虽然普遍上还让人知道什么叫好和坏啊，但是啊，这是在大的事情上，但是人呢已经没有办法在每一件事上都知道上帝的心意了。意思说，普通的人只是在一些明显的事上啊，不可杀人呐、啊，不可讲骗话了、啊，不可伤害人了、啊，大概这些事上呢，他还能够知道去分辨。但是你问他细一点说啊，到底逃税跟不逃税，他可能说看情况，不是很知道啊。或者你说为一个病人要不要讲一个骗话啊，他说也不知道，看情况。所以很多事情他对上帝的心意是不能精细跟准确的，因为他模糊了。 OK， 所以要弥补这个道德力的缺点，上帝就把道德律呢写在外面，本来是在里面的嘛，对不对？里面坏了吧，不是坏了就是模糊了，上帝怎么办？他就说好啊，给你没有借口哈，他就写在外面，就写在法版上面啊。他用口吩咐，又用叫人用文字记载，最后让人可以从文字上去知道上帝美善的定义跟内容，并教导人去遵守。所以这就是诫命或是律法吃下来的最基本的目的啊，不是新的东西，是把人本来里面的那个道德给写出来，写在外面的它叫做律法。本来在里面很温馨啊，但现在人与神的关系坏了，所以写在外面，人看到上帝这个很温馨的要求，人会觉得是很酷的，常会抱怨上帝太严格啊，上帝的美意常常被我们误解的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了。好了，上帝赐给我们的律法当中，第一个就是 commandment 啊，就是诫命。好，诫命我不跟你们一起读啦，你们应该都大概知道了啊。 好了，诫命的总纲好吗？主要，我想你们都知道的啊。啊，诫命的总纲啊，前面它是要求人要爱上帝，是吧？前面的四节啊，它是整个诫命的中心。然后后面六个诫呢，就是从孝敬父母那边开始到结尾呢，是要求人要爱人如己，好吗？好。但你不要以为你有两个选择啊，我选择一到四或者六到十啊，其实它是一个诫命罢了。就是说，我们还是只能够，或是上帝只要求我们要爱上帝，但是上帝知道我们会啊假冒伪善，所以上帝就是说，如果你爱我，你就要证明在爱人如己上面。所以不爱人如己的人不能称他是爱上帝，所以目的还是爱上帝，透过爱人来表现你爱上帝，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你教小孩子明白十诫的时候，不能给他一个观念，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十个选三个吧，容易的做吧，还是老师及格是五分啊，选五个做吧。不能的，它是一个本，一个用四条来讲对神的态度，用六条来讲证明你做一到十。所以不孝敬父母，不就是杀人奸淫，这些是爱人啊。如果你没有做到，你就没有资格说你是爱上帝。爱上帝的人必须尽爱人如己的本分，就是爱身边的人，上帝放在一起不管他是谁。当然从基督徒做起了啊，但是他最后那个灵舍不是身边的朋友啊，就是一切，就好像那个耶稣讲那个比喻，你们记得说一个人下严格对吧，人遇到强盗被抢全部抢完了，人有什么祭司走过啊，另外人啊，这个文士走过什么，连最后谁走过啊，撒玛利亚人走过，撒玛利亚人就救了他啊，那耶稣就问嘛，谁是他的邻舍。哎，犹太人真的很难说啊，因为犹太人认为呢，邻舍就是身边的犹太人嘛，既然你要我说撒玛利亚是邻舍，他很难讲出来，但他必须说，因为耶稣的意思就是他是我放在你身边的，所以他是你的邻舍。所以可能他是阿拉伯人，可能是你很不喜欢的这个非洲人，或是其他的民族，或是可能是华人，但是是跟你有争执过的人等等等等。上帝知道，所以他把他放在你身边的时候，他说这个是你的灵舍，爱他证明你爱我。所以不要抱怨啊。我知道有的人可能没有什么身边啊问题啊，就觉得啊怎么你们没有做啊，没有做啊。但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个人身边有一些困难的人，我们很想去逃避他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放在你身边是有目的的，因为上帝知道你没有真实的爱他，所以他说你如果真的爱我，你就听我讲，我跟你讲的就是你要爱他，所以你借着爱一个不可爱的人来证明你真的爱上。爱一个不可爱的人好像割了你的心一样，对不对？一个人伤过你，连你又要爱他，你好像重重的刺痛了你的心一样。这就是我们不爱自己的原因。你如果你说啊、哦、我不吃爱的，你还是很保护你自己，对？这不可能做到的。不知爱的人是真的是肯为别人而伤心的。被伤痛，所以我不是要你自己伤害自己啊，我只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注意到，我们很多人的难处，没有办法侍奉神，没有办法真的是走天路啊。我们都以为啊、哦，我圣经学的不够圣经没有看明白一大堆。我可以告诉大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你爱上帝不够。如果真的你很爱上帝，上帝帮你的。好像你的孩子你很爱他，他不会走路你去扶他的，对不对？他跌倒你去跟他保护起来。其实上帝在一切事上都可以成为我们各样的帮助， 所以属灵的追求如果我们做不到，哪里上帝不会帮你？但是很多时候上帝没有介入，你知道为什么？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不爱，可能我们不知道，或者可能只是我们在口唇上以为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是爱上帝，但是没有啊。好了，不多讲了。律法啊，本来写在人里面的是这个，人本来懂的，后来犯了罪了，开始推卸责任啊，开始找许多借口了，所以他就说啊，你不要假了，我写给你看，写在外面，所以大家都要看这个东西啊，也要按着这个标准来做。耶利米书7:22-23啊，我们读一下好吗？他说，因为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翻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自己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教就可以得福啊。你们会不会惊讶？因为我们一直都以为立法就是先祭啊，对不对？连上帝说，哎，没有的，本来没有这个东西的，很直接的。他说这个翻祭什么赎罪祭什么，不是我本来吩咐你们的，我主要吩咐你只有一件事，是什么？听话，听我的话啊，就可以得福，就是得永生，这路是直的。我们把它绕了100圈啊，是因为我们不顺服的时候赎罪祭才进来的啊。所以上帝没有，所以很多经文说，上帝说我不喜欢祭祀，对不对？我不喜欢羔羊的脂油。我们以为明明自己吩咐又不喜欢搞什么，没有，他本来不是要这个东西的，他要我们爱他，因为他也要我们因为爱他而顺从他啊。撒母耳这个更，这是我们常讲的啊，所以我讲你们肯定知道。要撒母耳说什么？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圣仪献祭，顺从圣仪公羊这个旨意，可以吧？够证明这一点了啊，很白了啊。马太福音这里讲一个少年的官了，他来找耶稣，他就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就是能够得福啊？耶稣还是这样说，耶稣说什么？你为什么称我为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良善的，当然他是问回他了，但是他给他答案，他说你要进永生，什么？要守诫命。这个诫命是哪一个？是这个啊，十诫里面有没有献祭？有吗？没有啊。十诫里面是讲到要爱神，透过爱人来表达你爱看不见的上帝，爱神。所以有人说基督教的中心就是神爱人，他应该反过来，基督教的中心就是上帝要人永远，当然在他的爱中啊，但是是上帝本来就爱我们了 啊，是我们要爱上帝啊，然后透过他先爱我们，我们要爱上帝啊。好了，另外一个那个诫命有问题吗？这个比较重要啊，如果你不是很清楚，我还是要解释啊。你们对诫命有观念吗？这个十诫啊，虽然看来是十条，但是它远看呢，它是两个法版。左边是4个，右边是6个 ，OK， 左边4个是对神，右边六个是对人，但是它不是两个部分，它是一个证明另外一个，因为神是看不见的。假冒伪善的人可以说：“哎呦，看好你现在没有人吃啊，不过我这个月的薪水奉献了。”你懂吗？假冒伪善的人可以看到自己弟兄没有人吃，他不肯给他供应，却说他爱上帝。因为他拿去奉献给上帝，连耶稣就责备这种人是假冒伪善。耶稣说什么？你若爱我，你就要爱你看得见的缺乏的弟兄，是吧？要给他们需用的，因为上帝派有需要的人作为上帝礼物的接受者，
所以你看耶稣讲很多比喻，有时我也让我们奇怪，他说一个小子，对不对？你给他一个凉水喝，明明是给一个人啊，那耶稣说是坐在我的身上，他的意思是说，哦，你说你很爱我哦，我派一个代表去给你要水喝，你都不理，你还轻看他，那你天天在等，我要给耶稣喝水，耶稣说我已经来过了，我没有喝到，有吗？有吗？哎，那个你看不起的 ，OK。所以十诫是对一个犯罪过后的人哈、啊，就是避免我们就是虚伪哈、啊，所以就给我们发出了这十条爱神爱人。好了，这是预备我们得救恩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爱神爱人爱人如己这些只是基督教的口号啊，我只要信耶稣我就上天堂了。我可以告诉你圣经的意思。你能够得永生是因为你守诫命，你守不了耶稣帮我们守，但是还是因为守诫命，因为只有律法应许人生命啊。这个你要醒一下啊，你要真的是头脑转一圈。我再说一次，你说我是因为信耶稣而得救的，对不对？你说的不错，但是实际上呢，你是信耶稣代替你守律法而得救的，因为得救生命呢是上帝在律法上面应许的，所以耶稣进去律法赚取了生命，出来的时候给你的，可以吗？所以你的一生脱不掉律法的，脱不掉诫命的，所以意思说我们的这一生呢不能摆脱爱上帝跟爱人的职责的，不管你是不是啊洗了礼啊之类的，不然你的所谓的信耶稣呢就不是真实的，好吧啊。但它会产生一些额外的问题啊，可能你觉得啊我的困难啊我的朋友我的什么啊我怎么去啊，这是另外啊我们可以个别谈啊，就是你的怎么样去对待一个很难相处的人 ，OK， 这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现在讲的是上帝对就是要得生命的人的要求是诫命，就是他的命令啊，好像跟亚当说你听你就活，你不听你就死，就是这件事情 ，OK， 他没有说你信你就活，所以我们今天误解了，我们以为我们信我们就活，其实我们是信耶稣守诫命，因为耶稣为我们守诫命，可以吗？啊，这个需要被就是常常提醒自己啊。那另外一个律法里面也有一个部分叫典章啊，典章叫 judgment， 它包括什么很多东西的、啊、所以你们看到好像在五经里面有提到啊，吃什么啊不可吃什么啊啊，要穿怎么样的不可穿怎么样的啊，这一些是规则啊，就是很多是敬拜的规则，道德生活的规则，每次让百姓啊晓得怎么样彼此相处的规则，目的是什么呢？让这些就是以色列啊一些的上帝的子民呢，可以在啊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都可以学怎么样爱神，怎么爱人，为了荣耀上帝。所以那些规则啊，要怎么对人，要怎么样啊，什么哈、啊？其实它的背后呢，还是爱人如己。因为人说爱人己，哦，我懂，做不要做。上帝说好，你不做，我告诉你要怎么做啊！你的邻居这样，你要这样对他；他这样，你要这样对他，对不对？其实这个 judgment 这个典章就是生活化了这个诫命啊，让我们在无时无刻当中都可以做出啊爱人如己的事啊。OK， 所以。这个弥迦书就用一句话来说了，我们读了好吧，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
只要
你行公义，发怜悯，存谦卑的心，以神同行。好，你可以从这几句话合起来吗？行公义，好怜悯，这主要是对神还是对人呢、啊、对人，人存谦卑的心，以神同行，是对上帝的他在讲十诫 ，OK， 但是他从后面讲，他从第十诫开始讲，就讲到第一节啊，所以没有改变了，
弥迦书是比较后期的啊，就是现在迦南在讲道一样讲的啊，先知书，那你还是讲一样的东西，守诫命才可以活，可以吗？啊，好了，这些都解决了，有问题吗？啊，那些什么怎么洗刷啊，那些规则啊，就归在这类的了啊，我也不想细说哈，你们如果兴趣可以看一些书哈。托马斯牧师现在在讲利未记啊，是吗？你们很有兴趣的应该来聚会，啊，当然不是为了吸收知识啊，但是是想要更认识上帝的心意。好了，来到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历练。历练呢是 decree， 历练呢是因为人做不到实践，上帝就加上了历练，给人设立了洁净礼跟献祭。所以历练占很大部分的，就在整个律法里头，那规则很多很多很多，其实是因为人做不到那很少很少的东西。上帝讲一句话，听我的话不要做，上帝讲十诫，用十句话你也不听，现在给你历练了，就是这是补救的。当你守不了十诫的时候，你就要来守献祭礼、洁净礼啊。但是要记得啊，这个洁净礼或是献祭呢，不是为了除去人罪的啊。你可能会惊讶，但是你忍耐下听啊，这两个设立啊，不是为了除人的罪的，而是他要表征上帝要赦罪，所以他是兼顾人的心，相信神有怜悯罪人的心，而且忍耐等候那个真正代赎者的来到。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牛羊的血不能赎罪的，是吧？如果这两个被设立出来呢，是可以赎罪的话呢，就表示有两个方式可以得永生，一个是靠耶稣，一个呢继续献祭上赛亚，好像两个方式可以到天堂，没有的，这个不赎罪的啊。这个的设立是让犯罪的人不断的相信上帝愿意赦免，而且不断的等候这个献祭礼、洁净礼的结束。他的结束的那一天，就是代赎者来的时候，他就不需要了，可以吗？有问题吗？你对这个观念可以理解吗？就是他设立，他只是让人等，因为你犯了罪，你觉得很失望了，你说完了完了，我没有得救了，怎么讲你都不听了啊！上帝说好啊，你做这个东西，但是你做了不表示神赦免你的罪，因为上帝说过了，我必不以有罪为无罪嘛。牛羊怎么代替人呢？不能嘛，对不对？所以你这个怒气，上帝的对你这个罪的怒气呢，一定要归到一个地方去，那地方是归到耶稣，耶稣还没来嘛。所以这两个设立是让人在那边等，而且因为看见牛羊的代赎而有信心，说哦，有代赎啊，我还是就是可以等候，不然你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啊？可以啊，好，有了这个设立哈，它可以表现，不是表现了，它可以表明许多的层面了。我列了相当多，不过我希望还是比较简洁了。不过希望你们如果 get 到，就是能够吸收嘛，这几方面的确也对这个赎罪礼啊、洁净礼啊跟救恩的关系有一个认识啊。好，先讲第一个，就是这两个规条嘛，就是怎么献祭、怎么洁净自己呢？它可以指明第一点，上帝的本性是圣洁的、全然公义跟美善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去看上帝对这些祭祀洁净礼的要求是很完美的，对吧？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很多很多细节，而且要求的都是几乎是绝对的，也就让人意识到上帝与人是有很大很大的鸿沟的，就是一个很不完美的人呢， 看见一个很完美的要求，他就知道他有距离了。所以当这个规则啊，献祭的规则一颁布下来的时候，听的人就知道说，哇，我很远，我没有好啊，我不是一点点，我是差很远很远。因为上帝是何等何等的全然美善跟公义，可以吗？这是第一个观察啊。如果你坐在那里，你一听你就知道很难，因为这是罪人做不到的。好了，第二个，这些的规条呢，它要指明上帝有一个很难明白的慈爱啊，因为他怜悯他不需要怜悯的罪人，他赦免那些抵挡自己的仇敌。我意思是说，这个赎罪祭跟洁净礼是很不正常的，因为正常是定罪，但是上帝设这个赎罪礼呢，其实已经暗示你或是明示你，他要赦免人了，所以他让人有一个确信，上帝是有一个很高深的慈爱，就是他超越啊，我们可以理解啊。虽然人已经不能自救，但上帝却透过这个设立的啊，这个赎罪祭啊、洁净礼等等，向人表达还要赦人罪的意愿啊。啊，透过这两段经文，我们读一下好吗？就啊，提摩太前书啊，1:17-17，他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罪身上显明他的忍耐。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保罗的赞美词啊。但是他就提到，他说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的忍耐啊。这个是要什么？给信他的人做榜样。他指什么？他就是说，人本来犯罪是应该死的嘛，对不对？但是上帝呢，透过祭祀，透过就祭祀，就是因为神忍耐，我们没有马上定罪啊，也给我们做这个证据榜样，也可以说是一个 proof 啊，让我们知道。原来上帝真的是长久忍耐罪人的啊。所以保罗说，我是很坏很坏的，但是竟然呢，我今天做了神的使徒，所以就向你们证明上帝是何等有忍耐的。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啊，连另外一段经文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也是在这个同样的意思，就是他要表明上帝有一个很高深的慈爱，导致他有无穷的忍耐，无穷或是有深远的忍耐啊，对我们这些罪人啊，是我们很难去理解的。OK， 所以献祭除了告诉我们神很高超啊，很完美，献祭也让我们想到上帝愿意怜悯罪人啊，是好了，安慰我们啊。下来，献祭让我们明白上帝要用一个代赎者的方式来承担罪，因为如果是律法说你做错事交钱，你做错事啊去做好事啊，去补赎你的过犯 ，OK， 你知道啊，上帝要用人的功劳来赎罪，但是献祭完全是你不能做什么，那另外一个为你承担，所以献祭的观念一次下来的时候，人就应该知道上帝要用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代赎者，只是他们还不知道是谁，但是上帝要选这个方式来解决人的罪啊。所以基于上帝荣耀的目的，上帝没有废去啊，就是说啊不算啊，人的罪不算，没有啊，他没有废掉刑罚人啊，来就是他的规定啊，连他反而是要借这一位完美的无罪的代赎者
不是代替者，来承担上帝对罪公平的审判。就刚才我们看那段经文，他必不以有罪为无罪，是吧？所以他一死他要追讨，连他前面说他要赦免，所以他要透过追讨这个罪要到一个身上去啊，人要求恩典啊，到身另外一个身上去，来达到啊，就是除去我们的罪，来达到赦免我们的罪，可以吗？我们要休息一下，还是可以？哎呀，啊，所以这是第三点啊，也是很宝贵的。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很绝望的，你觉得啊，我们犯罪，我们根本做不到，完蛋了。你既然赐下这个规则，你说哦，有的救了，虽然不是现在，但是有的救了，不是因为上帝要我做什么。如果上帝再要求我做，我都做不到，我很失望。但是他说没有啊，是有一个完美的代赎者要做这个事，所以我现在要用信心来仰望他啊。所以我刚才前面说了啊，上帝没有消灭人的罪啊，好像消灭东西一样，没有，他也没有否定人的罪啊。把罪讲的是好的也没有，他要用代赎来解决。旧约的赎罪祭不是表明动物可以代替人死啊，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也不是表明动物的血可以赎人的罪。赎罪祭是表明上帝设立完美的代赎者，加上他要用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常用的字眼叫做归算的方式，来解决罪的问题。因为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一个外在以你的代赎者做了一个事情，但是那个事情还是他自己的嘛，怎么样能够过到你这里来呢？中间这个算法叫归算，这归算呢是上帝想要用的，他在先祭里头就已经暗示了，是吧？所以当人把羊带来的时候，那个祭司就吩咐人用手按在这个牛或者羊的头上，连这个牛人羊就为人的罪而死。你说按头，当然这个是一个表达了啊，不是说你的罪就可以从你的手过的，而是说我的罪就算在他的身上，所以归算的观念就在里头了啊。所以这是上帝最终要将就是无辜的祭物啊，就是基督是那个无辜的祭物啊，他这个无辜归到这个献祭的罪人身上，也要将这个献祭的人的罪归到无辜的身上，就是基督的身上，这个才 work 的，是不是？可能我们已经听过献祭太多了，我们觉得啊，就杀一杀就可能没事了，这样跟你家里杀鸡杀牛有什么分别呢？绝对有分别啊！这个圣殿里面的杀羊杀牛，跟这个菜市场的杀羊杀牛，哪里没有分别？完全，虽然都是流血，是吧？完全分别。分别在哪里？分别在这个地方，就上帝要用归算，以另外一者的生命来代替另外一个人。啊，就是我们了 啊！希伯来书十章二到四节，我们念一下。他说：“若不然，天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圣经已经否定这个可能了啊。以赛亚书说：“我们如羊走迷，个人鞭刑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我们很少注意，但是这些字一直出现在圣经里面，用归的方式除我们的罪。最后哥林多后书这最明显的经文我们要背起来啊！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就是归算的 formula。 OK， 这边过来，同时我们那边过去啊，到基督的身上，可以吗？所以如果你是旧约的人，你一看到献祭，你又有一个安慰了，说哦，不是我要做什么，而是有一位完美者来代替我。好， 这个是一个稍微的应用啊，就给你们休息一下啊，不是应用，也可能稍微挑战一下我们对赎罪啊、除罪这些观念的认识啊。来，一般呢，我讲一般教会是讲我自己的背景啊，因为我是一般华人教会长大的，我想你们也是啊，所以一般的教会、一般的基督徒，他会因为圣经用罪污，圣经常用这个字嘛，罪污，对不对？人就会连贯觉得罪就是一些肮脏的东西啊，对吧？就也是哦，你碰到一些肮脏的黑黑的东西啦，啊，罪一定是很难看的、很难听的、很臭的、不舒服的东西，因为它罪污嘛，就让人觉得哦，罪就是那种很不喜欢的、让人不舒服的，对吧？所以也难怪很多人觉得有钱人可能是比较高尚，一看到穷人就觉得他一定是犯人，这是你的偏见，因为你觉得比较脏的那一定是坏人。还好耶稣没有活在这个时代啊。OK， 虽然的确有时很多的我们发现的罪行啊，的确是不洁净的啊，的确也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但是也有很多罪呢是很漂亮的，是吧？很多的好像明星那种的傲慢呢，是很美的，是可以上电影的，是被人称赞的，那种自拍啊，全世界看的，那也不是自恋狂啊，就是不是每一个罪都很臭的，不是？所以有时我们有这个字产生的偏见呢，会让我们对罪可能有很狭窄的啊一种。就是你如果没有比较前面的认识罪，连你就很难去防备它，你只防备那些比较臭的东西，连那些看来也蛮好看的你就接受了啊。好了，这是第一个偏见。第二个偏见呢，等一下我再连起来啊。就是圣经也会有一个字叫洗罪，对，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洗罪就会让人连贯罪跟人的动作有关系，就好像洗衣服的洗啊，所以好像暗示你说你要洗罪，就是你的衣服脏了你要去洗它，就变成人要很努力的去洁净，是吧？把坏习惯改掉啊等等的，你们明白吗？所以有时我们一听到说哦，基督徒要认罪悔改，我们马上就觉得说要做什么，人又说如果做不到认罪有没有用啊？我们马上想到这些东西去了，头脑都没有办法想到归算啊，想到耶稣代替，你都没有出现这个 picture， 你只是出现一个就是你要做什么。 OK， 那虽然我也承认我们如果被耶稣赦免罪，我们应该要有改变啊，我们的生活不能老是一样，但是呢，人的这个努力的清洁的动作呢，是蒙赦罪之后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嘛，对不对？是上帝赦免你，那你就回报上帝，是吧？你很努力想要过圣洁的生活，而不是你很圣洁之后上帝说，可以了，我赦免，不是嘛？所以这个也是不完整的认识，也会让我们对赦罪啊有误解，所以对献祭呢就不能理解。我们觉得动物死很奇怪嘛，因为动物死没有洗罪的观念，也没有努力啊，反而洁净你可能还好啊，去圣殿外面洗洗自己啊，这个比较像啊。那实际上动物的代赎是整个赎罪的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啊，表征来的啊。回来。因此呢，我们是罪人最终的原因呢，啊，这是我下午说的，不是因为我们沾染什么污秽，而是因为我们违背上帝的话而被上帝定为有罪，他也将不义归算到我们身上。 OK， 一样的，你被除罪呢，也不是因为你洗掉你的罪，而是上帝把义归算到你的身上。所以你之所以叫做罪人，这个是道德的名词啊。你们可能一直问我为什么老用这个字，就是道德的名词呢。道德关心的是什么？就是好坏、善恶， 义不义，你们明白吗？道德是关切这些东西的，他不是关切赚钱不赚钱，没有啊，他不管大小这些，他不管这些，他只是管 good bad good and evil 这些东西。 OK， 好，所以当上帝说你是罪人的时候呢，他不是因为我们的动作沾到什么东西，而是我们身体参与了什么东西，而是上帝呢向我们发出一个道德的宣告。你们 get 到吗？连死也是这样，你说哦我犯罪所以我就死，其实没不是这样直接的，你犯罪所以你得罪神，神宣告你死，所以死是上帝定的，你的死不是罪给你的，你有份做的就是不顺服而已，后面都是帮你做的。 OK， 你一不顺服之后呢，后面几个 step 都是会发生的，就是你不顺服，天上的上帝就定你为罪人，定你罪人他就宣告死亡，可以吗？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对罪对死的一个就是比较详细的啊一个认识哈。好了，所以这一点有问题吗？对除罪的观念了、啊，有没有问题，弟兄姐妹？看到，观音。
感觉像是那个称义的。
对。称义，对。对，称义就是归算的意思，啊，连我们比较多是讲称义这一面的归算嘛，但实际上你知道为什么你是罪人吗？不是你自己拿回来的，也是被称的，神称你为罪人，所以也是归给你的，可以，你 get 到吗？罪不是我们你拿不到的，它是道德性的东西，它不是一个 material， 罪是一个 moral 的 term 来的。所以 moral term 是被归给你的，我杀人这个份是我做的 OK， 但是我杀人不表示我是罪人，你知道吗？我只是杀人而已 OK， 我到了法庭的时候呢，审了两个礼拜，最后法官说你有罪，这是从法庭归给我的一个身份来的，所以你是犯人，这个是法庭之后的地位，法庭之前的地位呢，你不是犯人，你还没审呢、啊，这个讲得很清楚了，啊，不然他很难查案的、啊，不然每个都抓起来，啊，别等啊，好，下一个啊，那你刚才那个明白，你再看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有困难，是我们对代赎跟归算，我们常停留在逻辑上面，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为这是一个逻辑课题，有时还以为它是统计学。那我在说统计学里面，你去查啊，统计学里面有归算这个字的。OK，imputation 呢，就是在你做统计的时候，你没有全部的 data， 你可以 extrapolate 的是吧？是不是这样讲 ？extrapolate 就是中文怎么说？就是你用它的惯性，你来延伸它的这个数字。你有两点嘛，你中间没有，你是说啊，中间是它两个的中间的数字嘛，其实这个也是归算，但是它圣经讲的不是统计学的归算啊，它是一个道德性的一个课题，而且呢它一点都不难，你知道为什么吗？它是你天天都看到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啊这归算太不合理啦什么，其实你等一下我举例子你看啊，就是你常看见的你都不觉得奇怪的啊。好，先解决了，因此我们不必讨论啊、有人说啊，用一个人来代替另外一个人赔罪是不是合理，这不是归算的课题，因为这个合理是讲逻辑啊，对不对？你犯错我赔罪到底合不合理，我可以告诉你这是逻辑问题啊，啊，到底 law 不 logic 啊？就是，但其实它是 moral 啊，它是在讲 moral， 它不是讲这个。或者是一个人为成千上万的人赎罪，到底有没有可能？到底 law 不 logic？ 这也不是归算的课题了。你们知道，在就业的时候，啊，有时一个人犯罪，他就带一只羊来，对不对？ 连大赎罪日的时候呢，一只动物就赎全百姓，怎么算？哦，他一滴血啊，他不是用这个几个 mm 来算的，不是。所以归算没有这个观念的，就是一个对两个有效一点，一个对十个比较没有效，没啊 ？OK， 可以吗？所以我们有时觉得我的罪很多，神会被赦免。什么叫做罪很多？其实罪不能量化的，所以多这个用词是错的。我的罪很大，它没有重量的。几个 kg 可以告诉我吗？我杀人的罪大概3 kg， 偷东西是两个 milligram， 没有重量的。它是道德一个 moral terms 来的，就是得罪神。所以当你得罪神，无论你得罪神什么东西，无论是整个城得罪上帝也好，上帝只需要一个完美的代赎者。get 到吗？我在找啊，无论多少的人得罪上帝， OK， 上帝要的不是要有很多很多的献祭，上帝只是要一个满足他的献祭就完成了，所以不是逻辑问题， OK， 他从义，从不义转到义就可以了，这个方程式就符合了。OK， 他不需要讲量的。OK， 好，所以如果你先搞清楚什么叫归算，可能你读圣经就不难了啊。对这个赎罪的观念啊，那我说我们在身边常看到的，好像这几个例子了，你们没有发现啊？一些道德性的决定啊，就是有人被判罪，很不逻辑的，好像什么，好像在一些国家，如果你是贪污，对不对？会被判死刑的。不过好像最近没有了啊，好像那个明星逃税也没有实行赔款就好了哈。那有一些呀，你说一些官不是超过不知道多少万千万就死刑嘛，对吗？那在一些国家呢，你如果贪污呢，没有事的哦，不是没有事啊，你不用死刑，你只是赔款。你在一些国家呢，你是设计谋杀，他是终身监禁，那其实你找不到什么逻辑在里面的。你们理解我的意思吗？我可以跟你讲啊，中国 OK 贪污到一个地步要死刑，对不对？好，人在欧洲啊，怎么贪污就给你抓起来，让你倾家荡产，全部赔光，让你坐牢，好吗？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中国要用人命来治贪污呢？有什么逻辑？没有逻辑的。为什么？因为这是国情，这就是我们中国现在的情况。我们要打压贪污，所以我们要用最高的刑罚来治这些，这是他的。所以你接受啊，你们都在这个环境里面玩，虽然我们不是很高兴，但我们也接受，就 OK 咯啊，反正贪官也太多了哈。那发生啊，不奇怪啊，是吗？你都接受。为什么一讲耶稣为我们这个归算，人觉得很难明白？另外一个更好玩啊，有时我们看见一些法庭他的判案不公正，对不对？明明是杀人的 OJ 精准啊，却被公开，但我也不是神，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杀人，但多数人说这个是一个犯人，他杀了人，但是他最后却被归什么，归一个义人的身份，所以法庭说 unguilty 啊，让他走出去。对，好了，这个 unguilty 呢也是不逻辑的，因为他明明杀人嘛，但是却被归为一个义人的身份。连有一些人呢，他明明是无辜的，却被归为是有罪放到监牢去。你要讲逻辑吗？有什么逻辑在讲？没有啊，这个是 moral 啊，当然是错误啦，但是我说发生了。所以归算不应该是好像只是圣经讲我们常看到的啊。好了，说回来圣经啊，圣经说世人在亚当都被定罪了，我们很不甘愿，对不对？我又没有做亚当做的事啊，因为罪是被归算到我们身上， OK。 所以这个 但亚当被定罪啊，都被算为不义啊，这是一个道德的决定啊。所以关键不是你有没有做什么，关键是亚当做了什么，跟亚当与你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如果亚当是你的始祖，亚当的罪就被归算到他的后代，如果亚当称义了，他的义也被归算到他的后代。所以圣经用这个话，他说因一人悖逆，众人成了罪人，这是归算的意思啊。照样因一人顺从，这讲耶稣啊，众人也成了义，这也是归算，不出奇吧，这字应该常出现啊。好了，上帝基于他美善的本性而为人制定一个完美的律法啊，这个他的心意啊，他用律法把它写出来，你写完了，耶稣来地上的时候，他也守完了这个律法，完全守了。所以当人遵守这个美善的律法的时候，上帝就把律法里头应许的赏赐，就是义，归算给了。所以也不是说你守了律法，守最后律法就掉一个东西给你，义，不是，你守律法完了，上帝说我喜爱守律法的，所以他从他那边把义归给你。你违背律法也是这样，上帝追讨，所以他就把不义从他那里归给你，可以吗？啊，所以归算本身并不是罪人得赦免的关键，人得赦免的关键是上帝有代赎者的预备啊，而有上帝愿意赦免人的意愿。我们有时讲归算讲到很强，就好像归算是一个 mechanic 的东西啊，就是你一有了归算，你就洗干净了。归算它只是在解释上帝怎么样赦免人啊。所以如果上帝不肯，没有这个恩惠，就没有归算了，可以吗？就不存在这种，因为归算的本身是上帝去initiate 的，是上帝去发动的，不是我们掌控的。所以有很多人不祷告，他觉得没事，我会认罪的，我知道怎么认罪的，对不对啊？有一天啊，我要走了之前，我就来一个大认罪就好了吗？全部洗干干净净去见耶稣，对不对？你认为认罪得赦免是你掌握的吗？你忘记了认罪背后那个关键是归算，那不在你的手上，在谁手上？在他那里。如果上帝没有要意愿赦免你呢，归算不 work 的，它不产生效果。你在地上大喊大叫说神啊赦免我 啊，把主导文也背一遍，使徒信经也背一遍啊，十诫又背一遍，背完就怎么样？没有啊，因为那边没有打算要赦免你。所以圣经常说趁着，如果哪一天神感动你说某某人悔改吧，现在是机会。哎呀，明天了，太累了，太累了啊！这个神灵不会一直有的，因为这个神灵是表示那一边预备好了，是吧？他叫你来领受恩典，好像你妈叫你来吃饭一样。等一等，等一等，他说凉了还等，再等就没有得吃了。OK， 所以当我们一直拒绝认罪认罪，自以为可以掌握，因为我们有归算的观念。你就会发现这个机器不走的，因为发动器在他那里啊。所以我的结尾啊，也是可能是一些的误解产生，就是归算常常在，就是因为改教啊的时期常被用，也被重视啊。特别路德强调，对不对？人是白白称义的，称义是法庭的用词，所以归算就很强化在这里，也就变成了。好像人感觉到归算是上帝发明的一个做法，好像人忘记了旧约很多都是归算的东西了啊。而且就因为归算的观念呢强调啊，当然目的啊就是让人以为就是这是一个 特别得赦免的方式啊。其实呢，归算应该本来它应该在旧约就有，而且它只是要强调一个目的，就是让人知道义不会是在一样东西上面，义跟不义呢是从上帝那里下来的，判决下来的。你们 get 到我意思吗 ？OK。所以归算的误解就是给人以为好像有一个方程式，就好像我们今天认为的我们有的一个认罪祷告这样子，其实不是的啊。赦罪不赦罪呢，是基于上帝怜悯人的恩惠，所以它不浮在任何的物质上面，它是上帝那里对人的宣判。好了，不多讲了，我想可以吗？啊，它是我们救恩的一个重要的环啊，就是上帝特别选一个方式来除掉人的罪，归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啊，这个归算它的就是主权啊，不在祭物上面，也不在先祭人的诚恳上面，是在上帝那里。OK， 好，几点？八点多。你们还没睡觉了啊？是八点多？哦，没有，九点多了。啊，后面的钟坏了，不关我的事啊。我一直讲得很近，因为他没有走啊。啊，感谢主，你们都要看那这，不要看你们手表。哦，因为现在九点多了。哦，我看一下，九点多了，我们可以到几点？九点半，这里写的。那我又把你们的分享吃掉了啊。可以到啊，好吧，如果我们讲不完明天你们下山可以了啊，也不会很忧伤了，你们只是觉得我不是太，如果讲到这里就好一点，可以吗？在二十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可以啊。小花姐妹说 OK 哦，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来了，你不是你做票的，好不好？可以吗？大家好，继续啊，来这个，你们还记得吗？献祭第一个是讲到上帝的，那么快就忘记了，来献祭啊，献祭的规条啊，第一个让我们想到什么？对，上帝至高，跟人不配。第二呢？那我们想到什么？啊，神要赦罪，对，上帝愿意赦罪。第三，让人想到刚刚讲的，有一个完美的代赎者来了，来了。这个献祭的规条让我们想到什么呢？接下来是想到上帝为人所预备的救恩。必须用信心来接受，怎么讲呢？因为他有一个代赎者，对吧？他的归算的作用啊，是人要用信心去相信。如果你不信，那个归算也没有意义，对不对？他算给谁？没有接收者嘛。所以那个人呢，他必须是带着期盼，他说：“我相信上帝有一个代赎者，而且他是为我而死。”上帝说好，我就把你所相信的赐给你，所以这个义就从这个祭物那边算到你的身上。所以站在那边献祭的人，他们也明白，他们如果要得到赎罪啊，他们只能够相信上帝要这样做，因为他们真的什么都不能做。 OK， 所以信心是一个绝对的条件，在被一个人被赎罪的事上啊，所以如果上帝的心意是要这里说啦，一个完美的代赎者，那么上帝就不可能再向我们要任何东西了啊，就不会再向我们求，因为这个代赎者就满足了上帝。OK， 所以在预表基督代赎的这些祭祀当中，上帝指定信心作为领受他恩典怜悯的唯一的媒介。因为你只能够用相信，而没有其他的途径啊。上帝没有用什么参与啦、合作啦、购买啦、交换啦，没有，只是信心 来接受，这是指定的媒介，所以献祭让你想起这个，好吧？好，所以这个献祭的人啊，他是带他的羊来，所以基本上他羊是他拥有的，所以他在这个羊的这个物质的身上呢，他有权利。所以这个献祭的人，他可以把一个腿给祭司，他可以给朋友，他可以分享。那我说的这个祭不是赎罪啊，赎罪祭不可以吃的 啊感恩祭啊什么。所以献祭的人只在祭物的肉身上呢有这个权柄，但是这个祭物的这个代罪的果效他没有权利的，你懂我意思吗？你不能说羊是我的，献了就是我的功劳，不是一件事。他献了是那个，如果烧完了那个灰是你的，对，拿回家吧。但是他的功能啊，他死了赎罪，那个不一定归给那个献祭的人啊。如果那个人不信，跟他无关，可以吗？因为它不是物质的东西，它是属灵的东西，所以你必须用属灵的手去接受这个东西，这个叫做信心。所以基于上帝的奥秘，他没有用其他的方法，OK， 他就指明信心可以让相信的一方跟被相信的一方产生联合的关系。所以我们常说信心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就是这样。我们怎么样跟耶稣联合？哦，我信他嘛，对呀、啊。其实好像你跟人一样，是吧？你怎么跟你的生意伙伴合作开公司？其实最根本的要求是你必须信任他，不然你怎么做呢？因为你怎么样会跟另外一个人结婚呢？就是你的太太丈夫了啊，你怎么会跟他结婚呢？最基本的是什么？信任，信任。让两个不同的人呢结在一起，因为相信啊，两个可以看对方属于自己，也可以看他代表对方或是代替对方，很奇妙是吧？上帝给人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就是用信心。如果是物质，我们就是用手啦哈，用拥有去得到它，就很简单。但是非物质的，你只能用信心，他可以把对方接受成为你的一个部分，可以吗？发生在每一天生活当中的啊，我们只是今天是叫做合同啊，你跟你租房子，你不是要签一个合同吗？对不对？其实那个合同啊，它的根本就是信心，只是你写出来。连大家在上面签字，对不对？其实他的目的或是他的主要的本来的因素，就是把我相信你跟你相信我写在纸上，人就拿着是这样子。以后你违背的时候，我拿出来告你，因为你当时这样讲的。其实这就是信心的根据，写在纸上。结婚有证书，其实也是的。你是把一个看不见的两者的意愿写在一个证书上面，所以信心是使两个本来毫无关系的成为有关系，连信心也使一个不配的罪人跟完全圣洁的上帝产生联合。所以你要能够跟耶稣联合啊，只有圣灵可以做啊，圣灵就把信心赐给你，你就因为信就产生这个关系。好了，这是另外一个特点了啊！你看到祭物，你想到的啊，你只能够用信心来接受。接下来看到祭物，你会想到祭物不是永远的啊。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应该是表示它很好用，我们天天来献祭，不是，反而会让那些献祭的人知道这个不是永远的做法，有一天他要停，所以他们需要不断的重复，因为重复就让他们等候啊。他的意思是讲啊，就是献祭洁净你的规条，不是罪人最终得赦罪的原因，是吧？所以他一直被重复呢， 不是因为他能够除罪。就好像要大选了，你天天都一直听到那个参选的议员的名字，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播的越多就表示他这大选应该要到了，对不对？你们明白吗？那你也知道说要到了就是要结束了，就是他会有一天就不再出现了，这个广告啊说这些街边拉的布条啊就不再出现了，是吧？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知道这些广告啊，就是大选的广告呢，并不等于是大选的结果。所以当这些人他承认祭物没有给他平安啊，他们献祭，他们心里面好像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啊，献祭的人没有真的良心得到平安，对不对？所以他们知道呢，这个祭物没有真的赎我的罪，所以他们不断的重复这个献祭，只是他们在等候那个最后也是最终的祭物来到啊。所以这里说了啊，他旧约不断的重复，但他的目的是提醒犹太人要用信心来等候真正的代赎者来到，因为真正代赎者一成全的时候，一切的祭祀跟祭物还有洁净礼都要终止啊。这反而可能是我们不注意的，我们以为如果可以做就天天就做就是了，不是的，反正他们越做他们就越知道他会停的，他不是永远啊。九章希伯来书九到十节，他说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些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则，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什么意思吗？你们明白他意思吗？就这一些东西对于他人来说呢，很多很多啊，就这个洁净礼那个规条一大堆，吃的方式一大堆，他说都是要停的。 suppose 啊，当然到了七月还有很多人硬硬的要守他，是因为他们否认耶稣是那个最终的代赎者，所以他们坚持他们还要继续做这个事情，可以吗？但是如果那些真的信耶稣的人就相信耶稣是代赎者的，他就停了，因为这些都是在预表啊我们的主。好，有一个小的应用了，刚才讲信心啊，那信心使到两者产生联合的关系啊，那但它当中也必须基于两者有共有的本质，虽然两者不一定要同等啊，但是最少是共有的比，好像你说啊人相爱，对方也最少也是人呐，所以他才能够产生这个信心的果效，对吗？你说我信一张椅子很难信啊，对吗？你说你信，人家就知道对方呢应该是人，或是他有跟人一样的，所以我们说信上帝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除非有谁啊？基督，因为基督有人性，所以你才有可能说我，因为上帝是超越的嘛，你根本都不知道。所以如果你这样子说你信上帝，你可以是迷信的，好像一些人他们信一些偶像啊是他们想象出来的，是吧？是不可能，因为他们跟这个神他们所拜的偶像没有共有的本质，所以那种信我们叫做迷信啊，或是自信等等，其他的你都可以归类了啊。这里就说了，好，这里三位一体的上帝，刚刚说了，因为耶稣基督啊，他是创造世界，所以在根本上基督就与受造界有关系，所以受造界被造出来的时候是可以信上帝的，因为耶稣。所以神真的不是我们找出来的，进化论啊，一些就是宗教进化也是讲，哦，宗教啊是慢慢演变的吗？越拜越高级，以前拜的神是很凶的，后来拜拜拜的神就很慈爱了。神不是人找出来的 ，OK？ 如果上帝不要你拜他，你没有办法拜他的，他不跟你说话就好了 ，OK？ 但上帝就把人造成是可以与他有联合关系的。 是可以相信他的，好吗？好了，在旧约，虽然以色列人没有看过耶稣，但你不能说他是迷信啊，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呢，上帝有跟他们说话，上帝透过天使的形象向他们彰显，透过神迹啊来表现自己。所以旧约的人他们信上帝呢，其实还是真信，虽然他们对基督的道成肉身不认识，好吗？啊，所以不是迷信啊。到了新约耶稣的年代就更容易了，因为耶稣做人嘛，对不对？所以门徒说我信，他真的是信啊，因为看得到的，耶稣在他面前，啊，我信你是神的儿子，对，所以他就更深一步的比旧约的人，因为旧约的人是透过预表来信上帝的嘛，对不对？他们相信啊，上帝有一位救主啊，这救主是会幕，这救主好像圣殿，这救主好像摩西，好像耶稣亚，好像等啊，有很多的预表。但一到了新约呢，他出现在人当中，所以那个信心就直接了，因为你就是信耶稣了，在你面前。好了，基督升天了，我们今天没有人看见耶稣啊。哎，我们今天的信心还是不是真的呢？还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圣灵是耶稣的灵，圣灵就进到信徒的心中，与信徒有亲密的关系，以致我们虽然眼睛看不到耶稣，但是我们与耶稣的关系比看见的时候更加的亲密，因为是心灵上的。所以我们肉眼看不到，但是我们的心灵却感受到基督与我们随时随刻的同在，这个同在的感觉是圣灵同在。所以在旧约，在这个新约早期，门徒呢，他们眼睛是看到耶稣，但是有时候还会感受不到耶稣，对不对？好像耶稣在船上睡着了，他们就说啊，夫子啊，要死啦，什么，对不对？是因为他们很限制自己的信心是在看得到的东西上面，所以其实我们还比他们深一层，因为我们是在心灵上面就能够，就心灵的确信其实是胜过眼睛的确信啊。有时候你相信一个人，你看不到他无论在世界哪里，你都相信他是这样的，对，那个信任比一个天天出现在你眼前的人更加的坚定。所以今天的信徒，我们的信心呢，比旧约、比早期的门徒，其实是更深入的。啊，因为我们相信的耶稣，是与我们有共同，还有我们的人性，所以我们不是迷信。啊，其他的信仰啊，如果他们的神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啊，他们捏造的，因为他们不是迷信就是自信了，好吗？好，还很早啊，不要管时间，来，在这个我讲完了，这个观音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那几个功能你记得吗？
什么功
能？就是这些献祭给我们的提醒的功能，那神的超越，对吗？
对，神的。
第二呢？
完美
的。对。对。对。
人相信说，神有赦罪，
对。对。对。第三。
中
保的出现。第四。啊。啊，要用信心接受，那么还有吗？还有一个，哎，啊，这些要最终要停止，可以吗？啊，这个啊，我好像刚才跳了，啊，对了，怪不得我少了一样东西，这个好像我忘了讲啊，你们，不过这张很简单了，就是在中间啊，就是祭物也让我们想起呢，上帝对他的要求不是只是要他死啊，而是要他顺服以至于死。所以你有没有奇怪为什么上帝不叫以色列人献老虎献恐龙，哇，够大只，大家可以吃啊， 没有啊，你觉得这祭物很奇怪，上帝设立祭物的时候呢，他指明什么牛啊羊啊鸽子啊，他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温顺啊。其实这也是一个暗示啊，或是明示啊，就表示说祭物呢不单只是要死，蚂蚁也可以死啊，献蜘蛛好不好 OK。如果只是要死很容易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拿来献，但是这个祭物还要达到能够平息愤怒。所以死 只解决代赎，因为我们有罪他为我死，但是这个祭物还要做到另外一点，就是他要平息愤怒。平息上帝的愤怒呢，只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当时不乖的反面呢，就是顺服。你就是因为不顺服上帝愤怒你，所以今天要平息他，就是你顺服好了。顺服上帝又用一些很顺服样子的动物，就是羊啊牛啊。所以可能你说牛很凶啊，基本上还很好啊，比狗乖多了啊。啊，这些祭物呢，上帝还要求什么？说他们是没有残疾的，那就表示说这些动物生出来要是完美的，就是无罪的啊，就是它是很纯洁，而且呢，这些祭物一生中啊都不可以调皮的。如果你养一只羊啊，它天天乱跑乱跑乱跑，那个给狼咬掉一条腿，就不能献祭了。所以这只羊要献祭呢，它很乖的，天天就很听话，主人怎么做它就怎么做，主人怎么照顾它怎么照顾它，它没有残疾，它也不生病啊。他不感冒的嘛，因为冬天他是穿衣服的，就是他很乖，连这样顺从的祭物呢才能够拿去圣殿啊。 OK， 所以利未记说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如此才能得悦纳，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因为不蒙悦纳。所以上帝对这个动物祭物的要求啊，不单只是要它很完美，也是要求它达到平息愤怒的功用啊，这就是它要在一个方面上啊表现它的顺服。所以上帝吩咐，另外一方面祭物很顺服，祭物也必须被宰杀，因为流血是必须的，流血就表明啊他对罪人啊的咒诅的一个代价啊，就是刑罚，你犯罪你就要流血来承担哈。你希伯来书就说，按律法说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啊，血不能洗东西的，但是血就表示承担这个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利未记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这个经文也很多人拿来说，所以我们不应该吃血，对不对？因为血本来被造在这些祭物身上的时候，是用来可以赎罪的，而不是食物啊，食物其实是有更好的，就是它的肉啊。所以当然我们中国人有时会有一些人喜欢吃血，他就很敏感于这个事情了，但这个也是限制在旧约献祭的规条。所以今天新约保罗说，你要吃什么你不是吃咯，因为万物是上帝造的。那我们华人基督徒还是觉得，哎呀，还是不要吃血啦，自己好啦，我还是鼓励你不要吃了啊，不要吃最好，你不平安就不要吃，但是别人吃你不要骂他啊，因为我在说这个是旧约用来预表耶稣代赎的。所以在旧约呢，上帝严严的禁止人吃血，是因为上帝要让人一直的想起基督是那个最终的祭物。 OK， 到了新约基督成全了，这些的预表就停下来了。我有一次跟一个年长的老人家讲，他就很反感说吃血，我说我也没有吃血，他说你为什么说可以？哎，我就问他，好了，如果你硬说不要吃血，基督徒不给吃血，你有没有吃猪肉？他说有。我说为什么你要吃猪肉？旧约不可以吃。哦，那个是旧约，到了新约什么都可以吃了，那他这里又可以哦，对吧？我说啊，老天，你喜欢吧？我也不在饮食上跟你争吵，但 这个原则在的，就是很多的洁净你的规条呢，是到耶稣之后就停了，因为他是指着耶稣的。所以到了新约，我们凡事都可吃，但是我们要存感恩的心。意思说，如果我们很想去吃血，你是不正常的，因为血不是食物来的。但是有一天你的飞机撞到什么高山上面雪山上面，没有水喝，刚好有一只鹿死了它的血可以暂时给你解渴，你说我不能吃血好了，你死就会死去了在那种情况你吃血不会得罪神的。但是如果你面前有白水果汁但你就偏偏要去找血喝，我说你有问题，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要口渴你喝水啊，老天爷。但是有时候你刷牙流两口血吞进去就特别认罪，主啊，我今天喝了我自己的血，你不会下地狱的，我告诉你肯定不会牛排有点血也没关系好了，有问题是吗？没有好，没有 OK 好，我看你有几手好了，所以 OK 吗？有看好
那老先生讲我觉得这个饮食条例在新约里面跟血还是不太一样，因为那个使徒行传上不是
对第十章第十章
还是提到那个就是他有说他的就是说照顾那个就是雅各他们那些下面的信徒的
对十五章他们刚刚也查了，就是说使徒行传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雅各出来说外邦的人你们有几样不要做对吗？不要拜偶像，不要行奸淫，不要吃带血的肉热死动物的连接说不要吃血了连就好了OK， 连我们就看那段经文说对了对了对了，这就是我们新约的人要守的。但实际上它有一个背景的，是因为呢当时呢犹太人跟外邦人不能相处，是因为犹太人不习惯外邦人的这种吃喝的方式，所以犹太人比较软弱。所以雅各说外邦人你们我知道你们很有信心，然后我知道你们也很喜乐，因为耶稣救了你们，但是可怜我这些犹太人的弟兄，他们看见你们这样吃东西他们受不了。他说你们可以不可以几样东西为了体贴所以犹太会就是耶路撒冷会议那一次呢，其实是为了教会的合一因为你看那经文有一个紧张，就是外邦信徒跟犹太信徒开始因为这些条例他们要分裂，基督已经除去这个中间的墙是吧？让他们合一的时候，但是人因为饮食习惯又要分裂，就犹太人轻看外邦人，所以雅各缓和了这个关系。但是保罗当时也在场，对不对？保罗去到哥林多教会，他跟哥林多教会讲他说凡事都可以吃，只要存着感恩的心，没有一样是可取的，是不是？保罗当时对待的对象是谁外邦人，你跟我是吧？所以他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新约的人，我们没有这个旧约的包袱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有平安，都可以吃，他不妨碍。但是如果你看见一个犹太人的基督徒，他被你妨碍呢，他说你不要吃。所以保罗说，为了那些软弱的人，我们宁可放弃吃肉的自由。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来说呢，我们是以保罗在哥林多对外邦人的那个教导作为一个整体的教导，雅各当时呢是为着体贴，就是保罗另外一个教导，就是为着犹太人的软弱，我们宁可不吃肉也不喝血，哇喝血不吃血你 get 到这意思吗？你去看那个解经大概你就会找到这个平衡的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文化你没有这个包袱就是你不需要刻意去加负担给其他的人，好吗？毕竟保罗也说一句话说，食物不叫我们更讨神的喜悦所以吃吃喝喝并不是天国的事情好了，可以来到最后一个，也是刚才还好问一下观音才知道漏了一张，因为我在找一个那句话跑哪里去，按快了。来，最后一个，在这个代求里头还有一环呢，不跟动物有关系的，就跟基督是跟祭司有关系的，就是在献祭的过程里头上帝要求这个 百姓不能够自己在家里面献祭，不管你有再好的祭物等等，不准在家献祭，而命令人必须到圣殿里去，而且要把祭物交给祭司，让他代替你来献上。好，这个规条呢，最少有两个用途啊。一个就是避免人因为不熟悉嘛，因为你很久才做一次啊，你肯定是忘了很多步骤的。OK， 很多上帝就是规定的步骤，所以为了避免人因为不熟悉而触犯啊上帝啊，犯了错误得罪神。另外一个呢是很重要的，就是告诉你。罪人不能凭自己来到上帝面前，所以设立祭司是为了代替人求告的。所以献祭呢，就给一个人观念说：哦，将来有一个代赎者，哦，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啊，原来有一个人要站在中间讲好话，叫祭司啊。所以祭司就表明人不能自己来到上帝面前，罪人必须有一个中保来为他们求情，并且代求的中保呢是整个献祭有效与无效的关键。即使说你的祭物再好，如果上帝讨厌那个代求者，无效，因为他讲什么上帝都不喜欢，就没用了啊，这个赎罪就达不到。OK， 所以经文啊，就说希伯来书五章四到六节，他说这大祭司是指耶稣啊，他说啊是没有人自取的啊，唯有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一处说你是照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的。他意思说祭司不是人人都可以随便要去做的，他必须是上帝指定的，因为他必须是上帝所喜悦，他才会有功效。所以因此呢，动物的血并不是直接能够赎人的罪，而是当上帝设立的祭司，祭司带着那个血，他还要做一个事情，他要很敬虔的把血带到圣所进去，在圣所里面献上你的祭物的血之后呢，他在那里祷告，他要跪在那边或是站在那里，围着外面那个献祭的人提他的名字，跟上帝说：上帝求你因为这个祭物而赦免他。那上帝就因为喜悦所献上的祭物，也喜悦代求的祭司，他就应允他的祷告，赦免外面那个人的罪，他才成的，好吗？所以今天你在家念念两句就说神赦免我，基本上你也做了祭物，也做了祭司，全做完了，你就当你自己是，你根本就没有在祷告了啊！这个规条不是给旧约的，这规条就告诉我们，整个赦罪是这样子操作的。虽然耶稣来就做了祭物跟祭司，但今天如果我们对这位代求的祭司没有存信心，我们没有办法得赎罪。 OK， 好了，动物要很完美，因为它是预表耶稣的完美，地上的祭司也要很完美，因为它是预表基督的完美。所以旧约的献祭必须不断的重复，因为动物永远达不到，祭司也永远达不到上帝的要求，所以他一直重复，直到那个真正的完美的祭司跟祭物成全为止，可以吗？啊，两段经文，我可以读一下吗？来，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然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成。啊，这是成全了哈。另外一个，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或是赦免他们了啊。好了。你就明白这里说耶稣一次罢了，他死，他拿他的血，他去哪里啊？他进到 上帝的右边。他进到天上的至圣所，他要坐在那边做什么？祷告。就像旧约的祭司啊，拿着血进去，百姓在外面等啊，看他会不会出来。你看进去里面做什么？他就是把血涂在，就撒在木上啊，涂在脚上，然后他就求啊，他在那个施恩座前，就是约柜的上面就求，他要提你我的名字，因为我们唾他嘛 ，OK。他如果是一个没心肝的人，他进去就说啊，上帝啊，我去年求的法拉利还没到哦，啊，全忘光光了啊，以为自己求财求富，他就不用出来了 ，OK。他进去他就要有很重的心肠，把心中的负担全部说出来，就是百姓的罪。你上帝看他很像耶稣，好，这就是我的爱子的样子，我就赦免他们。但是这个罪没有不见掉啊，这罪就压下来，等等什么？等耶稣到，全部归到十架上。所以基督承担的罪是很大的，不是一个年代的，好吗？OK， 感谢主了。不过我想明天还是讲不完吧，没关系啊。我们带着盼望的心睡觉。来，现在几点？快十点了，好吧？我就讲到这里，好，我讲到这里。啊，有问题吗？有什么想要？没有，很好了啊，没有问题。啊，你们多一点啊，有机会可以私下有一些分享啊。啊，我没太多机会给你们回应啊，这是我的错了啊，抱歉了，我把时间都用完，啊，有一点也是啊，我们吃太迟了，不管是啊，太好吃了，不，啊，所以我就把回应的时间归到祷告的时间了啊，所以我们就来到我们向来做的事情啊，就是啊，大家如果有感动啊，鼓励你用一两句简单的话啊，来向神表达啊。啊，你的感谢啊，你的赞美啊，或是你在神面前的例子，嗯，结尾的时候啊，我来做结束。
在天中的父母也请你用在旧约怎么吩咐主耶稣名的献祭，让我们能够看到主耶赎罪的恩典。
嗯，
所以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真理可以更清楚的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罪，认识主耶稣作为，
嗯，
也认识你为我们所安排的恩典。
嗯，
也感谢你，你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是如何帮我们安排救恩的，把你的独生子为主耶稣基督，让他道成肉身，让他为我们承担我们的罪性，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让我们的罪可以归上到他身上，让他的义可以归上到我们身上。
嗯，
我们就因此有盼望，直到我们虽然是不配的罪人，但是因为借着你这个我们的中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在你面前继续求你不断的与你同在，不断的赦免我们的罪。
嗯，
祷告是奉主的圣名。
阿门。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怜悯我们这些罪人，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人是多么的丑陋，也让我们看到主啊，你救赎的计划是那样的完美。主啊，你真的是为我们真的预备救赎，你给我们也预备信心。主啊，一切的事情主啊都是你来成就，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真的面向你所成就这样美好的计划，我们不得不高喊哈利路亚。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上帝，我们谢谢你啊！你透过整个旧约啊，你向我们表明你是忍耐的上帝。你在整个旧约里头，你透过律法的赐下啊，你向我们表明你是施恩的主啊。虽然你要追讨罪，但你不追讨在我们的身上啊，你把我们的啊罪的刑罚都归到这无辜啊却是完美的啊代赎者基督的身上。我们感谢你，你啊在整个旧约里头，你也透过啊许多的祭司啊不断的教导啊你的儿女们啊要啊用信心用耐心来啊持守。同时啊你也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啊等候这个救赎主临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啊在你面前承受啊你给我们的福分，是吧？谢谢你啊，你啊今天啊把这一切都白白的啊向新约的信徒啊赐予啊，让我们这些啊在这个年代信主的人，我们已经啊能够完全明白啊，也在因为接受基督的恩惠的那一刻，我们就领受了圣灵啊的重生，也领受了圣灵的恩惠。主就叫我们更没有借口啊，去贪爱世界，去奔走地上的道路啊，让我们更没有理由啊去让主的灵担忧，让我们更没有理由去啊叫上帝忧伤，而是我们更应该竭力的追求啊，以致进到啊完美的地步啊，我们努力的奔走天路啊，给我们啊上帝给我们预备啊许多的同伴啊，让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可以彼此的扶持啊，提醒带导跟帮助。主啊，给我们晚上有一个好的睡眠啊，预备我们的心明天来敬拜你。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了，明天早上是敬拜啊，所以我先抱歉了。